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9号22点，巴黎时间5月1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朝鲜释放3名美国人，特朗普今天将前往接机。特朗普3天内将公布特金会时间地点，但排除板门店。美国下周起即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发展核武，后果严重。马来西亚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赢得大选，禁令生效，中兴主要经营活动被迫停止。中日海空紧急联络机制下月启动，中日关系回暖。安倍已被邀请访华。喀布尔2间警察局遭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向叙利亚发射导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3宣布，被朝鲜拘留的3名美国人已经获释，正在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起返回美国。法新社消息，特朗普周4将迎接他们归来。特朗普并且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善意举动。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发表推文说，我很高兴地通知大家，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和这3位很棒的男士一同搭机从朝鲜返国，大家都期待着见到他们，他们看起来健康良好。特朗普并且说，蓬佩奥这3名贵宾搭乘的飞机周4凌晨2时降落在华盛顿郊区安德鲁空军基地，他会在现场迎接。在朝美筹备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峰会之际，一般认为朝鲜释放金东哲、金相德以及金学成是要表达善意。特朗普还表示，蓬佩奥和金正恩很好的会面达90分钟，峰会时间和地点都已经敲定。法新社并且援引蓬佩奥在飞机上向媒体表示说，美朝双方都相信成功举行美朝峰会的条件已经是具备。针对朝鲜释放3名美国公民，韩国总统府在周3表示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3表示，美朝两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时间和地点将在3天内公布。特朗普表示排除在韩朝边境板门店会面。特朗普周3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备受瞩目的特金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将在3天以后公布。特朗普还说，韩朝边境的板门店已经排除。法新社消息，特朗普曾经提到的举行峰会的第3地是新加坡。法新社援引韩国媒体从外交界获悉，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谈可能定于6月中旬在新加坡举行。特朗普还说，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能与朝鲜进行积极严肃的沟通，但是我们正在做这件事，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有机会为世界做一件了不起的事。特朗普还说，我相信双方的会谈会出一个协议，我想会是一个很成功的协议，我们尝试让事情能够成功，但是仍有许多变数。关于会谈的地点，特朗普早前曾经声明希望在韩朝边境举行会谈。他说，一旦谈判成功，可以即时在当地庆祝，而不是在韩朝之外的第3国来举行。特朗普又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释放3名韩裔的美国人是释放出了善意，希望两国会谈能够有结果。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朝会谈不会包括撤走美国驻韩国的军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3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伊核协议是一个错误。法新社消息，马克龙周3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双方一致表示将继续为落实伊核协议共同努力。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3表示，美国将继续与欧洲盟国在伊朗问题上展开合作。据法国总统府公布的马克龙接受德国第一电视台和德国之声访问的内容，马克龙说，我对美国总统的决定感到遗憾，我觉得那是一个错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欧洲决定要留在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之内。马克龙还强调，重申伊核协议的承诺对欧洲国家十分重要。他并且提到，稍早已经和伊朗总统鲁哈尼通了电话。马克龙说，我借此机会告诉鲁哈尼总统，欧洲各国决定留在伊核协议之内，能够防止伊朗立即重启核活动，避免紧张升级。另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3表示，美国将继续与欧洲盟国在伊朗问题上展开合作。另据法新社消息，美国白宫在周3表示，美国自下周开始可能将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马来西亚议会选举公布官方的结果，复出参选的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派希望联盟取得了112个议席，占国会的大多数，赢得了大选，结束执政党国民阵线60年的统治。马哈蒂尔表示说不会向对手报复。据当地传媒报道说，争取3度连任总理的纳吉布周四早将召开记者会宣布败选。纳吉布被指贪污，金额至少达到7亿美元。当局指出，投票率为76%，低于上一届2013年的85%。马来西亚全国1500万合格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选出国会下院的222个议席以及505个州议员。中美即将在华盛顿展开第二轮商业磋商之际，受美国制裁影响的中国高科技公司中兴集团，当地时间9日晚发布声明说，公司的主要经营活动已经无法进行，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该公司在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中说，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但中兴集团表示，目前本公司现金充足，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坚守商业信用。有员工8万的中兴集团表示，尚在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推动美国政府调整或取消拒绝令。这里应指的是该集团2天前宣布已向美国政府商务部提出暂停禁令的请求。中国当局也把中兴遭禁一事作为与美方谈判的优先任务。另一方面，中国当局与星期五表示，在中美双方北京贸易谈判时，中方已就中兴遭遇美国禁令一事正式向美国提交了严重抗议。美方代表团表示将把中方的意见带回去向特朗普汇报。中兴因违背美国对伊朗出口禁令条款之后，并采取欺瞒手段被美方发现后，4月16日宣布禁止美国企业7年内向中兴销售零配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兴产品所需要的芯片。此举被指掐住了中兴的脖子。中兴生产的手机、网络设备等产品核心零件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当此禁售令发布后，此举立即被指形同把中兴判了死缓。中兴曾在4月20日表示，美国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公司称将加大研发投入，有信心应对挑战。美国这一禁令可能产生的更严重后果，将是对中国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诸如华为集团等高科技企业产生严重影响。中兴遭禁后因芯片陷入绝境，同时暴露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产业的瓶颈。许多人开始对厉害了我的国纪录片中一味吹捧中国高科技水平的宣传产生了严重怀疑。针对中兴的禁令正值中美商贸争执愈演愈烈之际，上周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率领的代表团在中国谈判无果而终。美方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让中国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谈判中，中方专门提出了中兴集团遭禁的问题。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带领一个代表团下周前往华盛顿举行第二轮谈判。不少专家指出，如果中方没有做好让步的打算，第二轮谈判很难期望会有什么结果。
中日关系回暖，安倍已被邀请访华，请听方华的介绍。
路透社自东京报道说，日本和中国周三对于双方关系回暖表示欢迎。此前两国同意建立安全热线，以化解可能导致关系紧张的海事事件。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记者表示，中日关系的改善将为全球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就为避免日本自卫队和中国军队发生偶发性冲突的不测事态，启用防务部门间相互通报的海空联络机制达成了正式协议。该机制6月8日将开始运用，双方搁置了中国舰船进入日本称的尖阁诸岛及中国称的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优先突出了关系的改善。双方还围绕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的经济带构想，确认为了推进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日中两国将设立官民磋商框架。 中日双方还就实现安倍晋三年内访华达成了一致。在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安倍透露称接到了李克强的访华邀请，表示希望构建中日首脑们易于往来的关系，期待在合适的时期访问中国。安倍指出，希望在战略互惠关系下推进全面改善关系，把日中关系推上新阶段。他还表示，朝着实现自身访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访日的方向发展，希望切实积累高层的往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在德国引发强烈的批评和对战争的忧虑。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在德国引发强烈批评和对战争的忧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将继续履行伊核协议。据德新社报道，默克尔周三在柏林表示，特朗普的决定很严重，但德法英将继续履行伊核协议。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特朗普的决定是对和平外交的重挫，它不会使长远的中东和平变得有可能。多瑙河信使报写道，特朗普轻率地粉碎了国际危机外交的精品，这是失职、愚蠢而且危险的行为。要是他有个更好的计划，那还另当别论。但如果他真有个计划的话，那他到现在可是隐瞒得非常好。柏林晨邮报认为，特朗普的退出是个不负责任的错误，他最终不会带来稳定，而是遍地战火的危险。特朗普的自我之行是对欧洲原则通过杰出达到转变的拒绝。特朗普入主白宫15个月后，欧美之间的沟壑变得更宽了。 NTV 电视台表示，特朗普想把世界变成一台跟着美国指挥棒转的机器，这是一个危险的来自过去的乌托邦。特朗普说他要促进和平，但他却在拿战争来做赌注。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以色列向叙利亚发射导弹，打死了8名伊朗人，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叙利亚媒体报道了前一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后不久，以色列就向叙利亚的其苏埃地区发射导弹。特朗普在这项讲话中谴责了伊朗核协议，并宣布退出协议。在特朗普做出这项决定之后，以色列军队就进入警戒状态。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宣布，以色列导弹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伊朗人。以色列军方对于这些信息没有做出任何的评论。周二晚间，以色列曾报告指出，在叙利亚的伊朗部队有不正规的活动，以色列并提高警戒状态，动员后备军人，并指示在戈兰高地的地方政府准备防空掩体。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于1967年从叙利亚手中夺回的领土。伊朗及其黎巴嫩盟友，也就是与阿萨德联盟的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大增，导致以色列政府发出最高度的担忧。以色列强烈支持特朗普退出2015年7月多国与伊朗签订的该协议的主张。不过，观察家认为，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有限。相反的，在叙利亚领土上死伤意外事件很可能增多。事实上，叙利亚已经成为了代表不同立场的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舞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政府的行政安全小组成员萨摩尔最近在一项安全会议上提出报告说，阿萨德的最大盟友国俄罗斯不愿意情况失控，试图避免以色列与伊朗在叙利亚进入一场重大战争。
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三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防务部门之间的海空紧急联络机制、扩大经济合作等10份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海空紧急联络机制在下个月8号将开始启动。双方并且同意就一带一路的倡议设立官民的协议会。安倍晋三在会谈之后高度评价李克强的这次访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两个警察局 周三遭到自杀式的炸弹袭击，至少造成了7人死亡，17人受伤。据阿富汗内政部长表示说，共有8名自杀式袭击者参与了这次袭击。在喀布尔西部的袭击，袭击者向警察局投掷手榴弹，并且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导致警察局起火。一名自杀式袭击者被警方击毙，袭击造成了2名警察死亡，另外2名警察和11名平民受伤。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列强12年谈判终得以与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定，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遭到威胁。特朗普周二宣布退出这一协定，并且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此举虽然没有给伊核协定立即以致命一击，但形同于判处死缓。执迷与废除前任奥巴马完成的所有协议，特朗普一上台就宣布伊核协定是美国历史上从未签署过的一个最坏的协议。现在特朗普的做法等于玩火，不管叙利亚战争已经演变成地区强权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越来越直接，不管其他签署国，首先是欧盟不断地发出警告，特朗普继续坚持做出了这一荒谬的决定。这一行为在中东地区产生的效应将会是灾难性的。在特朗普宣告退出伊核协定后，欧洲和中国承诺共同合作维护这一协定，但是最强大的美国将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其他签署国如何做才能维持这一协定？欧盟如何做？英国、法国、德国作为伊核协定的欧盟三强发起了外交攻势，共同向伊朗重申欧盟将继续遵守伊核协定。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周三打电话时同意将与所有签署国合作继续实施伊核协定。欧盟三强外长也许将在下周一与伊朗外长会面，伊核协定也已列入下周欧盟索菲亚峰会议事日程。欧盟当局已同另外两个签署国中国以及俄罗斯互相通气，以协调下一步的行动，但欧盟外交界表示这一举动不应被视作是孤立华盛顿的行动。尽管相关签署国显示出重大姿态，伊朗仍要求相关国做出具体保证。在华盛顿再次向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保护伊朗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正常进行。一名欧盟外交官员表示，我们必须鼓励伊朗继续留在伊核协定之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吞噬美国恢复制裁所造成的冲击的机制。何种战略？巴黎、伦敦以及柏林尚未公开他们行动的战略，一个国际战略思考机构 ICG 预测几种可以保护企业与伊朗合作的选项，并且帮助伊朗温和派说服强硬派继续留在伊核协定之内。欧盟成员国可能求助于公共投资机构，使得与伊朗合作的企业免遭美国制裁的风险。与此同时，欧盟三强可以通过各自的开发局来支持对伊朗的基础建设投资。欧盟领袖最近还提出另外的选项，设法使得伊朗可以从欧洲发展银行获得贷款权，这样就使伊朗可运用欧元进行国际运作，从而避免使用美元的风险。但法国前外长韦德林认为，在目前局面下，避免商业交易使用美元将非常的困难。欧盟抵御法，这一想法最近在布鲁塞尔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要旨在于欧盟可以通过激活1996年制定的抵制美国制裁古巴的法律。这一法律当时是为了绕过美国对古巴禁运而制定的法律。这一法律也被称作围堵法，它可以使得欧盟的企业和法院不必服从于第三国的法令，以及所有外国法院相关的裁决都不能够在欧盟境内实施。不过，当年之所以制定了这项法律，首先，欧盟针对古巴的政治分歧基本解决，另外，这一法律的效率始终没有得到证实。但来自布鲁塞尔的观点认为，这一法律产生的效应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一法律可能有助于帮助专门的中型企业在中东地区运作。 效果如何。华盛顿限令所有企业在6个月之内终结在伊朗的活动，随后将颁布新的制裁法案。因此，各方现在已经对欧盟及其盟国提出的反措施能产生多大效果提出了疑问。德国一名高官警告，谁在伊朗投资将遭遇美国的制裁，遭到的损失将难以弥补。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已经被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十分明确地做了表述。他强调，如果没有欧盟的现实而具体的承诺，伊朗不会继续留在伊核协定之内。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有关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即将举行的特朗普与金正恩峰会，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以特朗普与金正恩峰会前的外交穿梭为标题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再度抵达朝鲜，为即将到来的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做准备。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该会晤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确定。世界报指出，蓬佩奥前不久已经访问过平壤，此次再度前往朝鲜，可能重点在于谈判释放被朝鲜扣押的3名美国人。如果这3人获释，将是平壤在特朗普金正恩峰会前做出的积极姿态。被朝鲜关押的这3名美国公民分别是金东哲，他于2015年10月在朝鲜东北端的罗先特别市被捕，2016年以犯有间谍罪的理由被判10年徒刑。另外2人金海松、金香德曾经在平壤科技大学任教，他们于2017年被控参与反对朝鲜的行动，并试图推翻朝鲜政府而遭到关押。世界报说，据消息人士透露，这3名美国公民已经被转移到平壤以便释放。韩联社引述韩国总统府官员的话说，我们正在等待蓬佩奥把这些人带回来。蓬佩奥在前往朝鲜的途中说，17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被要求促成这些被关押的人员获释，我们会再次谈及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同意释放，那将是一个很好的姿态。世界报分析说，在蓬佩奥周三抵达平壤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5月7号和8号2天又突然再度访问中国，到大连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金正恩选择了坐飞机去大连，以此显示如果需要的话，他完全可以乘坐飞机去参加特朗普的峰会。据悉，峰会地点可能是一个第三国，如新加坡。世界报指出，金正恩对习近平说，希望与美国建立相互信任，采取措施逐步在朝鲜半岛实现非核化。世界报指出，未来谈判的关键在于华盛顿要求朝鲜进行立即、不可逆转以及可以核实的非核化，而北京则主张一边解除制裁，一边逐步实现非核化。习近平在会晤金正恩之后与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交谈。北京发布的消息说，习近平强调支持计划中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要求华盛顿要考虑平壤的合理安全关切。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东京举行了会谈。3位领导人表示支持朝鲜半岛实现非核化，安倍和李克强还表示支持文在寅总统与金正恩发表的板门店宣言。世界报指出，然而东京峰会并未消除3方之间的分歧。安倍不仅要求朝鲜放弃核武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还要求解决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安倍同时呼吁继续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继续维持对平壤的制裁。世界报还说，此次李克强的日本之行，这是自2011年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以来，首位中国总理来到日本。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这自然受到世界报的高度关注。世界报在头版重点指出，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法国、英国、德国等其他伊核协议的签字国则表示将会继续遵守该协议。 特朗普表示，他将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他还说，他愿意与其他欧洲盟友一道与伊朗谈判，达成新协议，以遏制伊朗的弹道导弹以及伊朗在叙利亚、也门和中东其他地区的军事推进。伊朗总统鲁哈尼则谴责特朗普的决定，说特朗普在打心理战。鲁哈尼表示，美国不尊重自身做出的承诺。他称，伊朗不排除重启浓缩铀的活动。中国也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遗憾。北京称，中国将会继续遵守伊核协议。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对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予以批评。奥巴马指出，在伊朗没有违背这一协议的前提下，美国选择退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奥巴马表示，没有了伊核协议，美国将最终会在有核武器的伊朗或是另一场中东地区战争之间失去选择。协议不复存在，伊朗将不再受到限制，我们将不得不做出选择，是生活在威胁之中，还是为了防止威胁再次引发战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最近，日中关系出现许多出乎意料的进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4日傍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就协助尽早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达成一致，并同意为促成朝鲜放弃核与导弹而紧密合作。双方还讨论了今后日中关系的走向，就包括高层往来在内扩大两国间人员交流达成一致，并商定将利用国际会议举行首脑会谈。共同社3日获悉了，截止到2019年的日中两国首脑互访大致方案，配合出席明年6月28日、29日两日在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习近平有望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并前往东京等地。鉴于今年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协调在秋季以后的年内访华。中国外交部5月4日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尼赴日本出席第7次日中韩领导人会议并访问日本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李克强已于5月8日到达日本。日中关系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是什么因素带来了日中关系的快速发展呢？可以说，美国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现在正与中国进行各种层次的贸易战，对日本虽然不像对中国那样猛烈，但是日本进口美国的钢铁和铝也被美国刻意惩罚关税。在安倍4月访美期间，还锲而不舍地要求美国将日本排除在进口限制之外，但是遭特朗普当头一闷棍。特朗普表示，只要对日磋商不达成协议，就不能把日本排除在外。他就对日贸易逆差强调，日本存在贸易壁垒。安倍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佳，敦促美国重返。特朗普则表示，为纠正对日贸易逆差，希望展开1对1谈判。日本最怕与美国展开1对1谈判，因为日本在安保上依赖美国，美国在与日本的1对1谈判中经常欺负日本。日本希望快速推动各种层次的多国间贸易协定，孤立美国的美国第一主义，加紧参与制定越来越广泛的自由贸易规则，以多数对少数， 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个参加国当地时间3月8日在圣地亚哥签署了不含美国的新协定，而欧盟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望到明年3月下旬英国完成脱欧前使协定生效。日本还希望加紧推进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进而推进中国主导的有16个国家参加的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因此希望进一步和中国改善关系，共同推进世界性的自由贸易。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4月18日在东京举行的日中韩三国合作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考虑到美国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高村强调日中韩应合作推进自由贸易。他表示，对于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两国，以及屈指可数的贸易国韩国，必须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中国有关自由贸易的想法也和日本不谋而合。再一个就是在防卫方面，日本觉得美国越来越不靠谱，在美韩进行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第三轮交涉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4日，特朗普暗示，如果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进展得不顺利，美国有可能撤走驻韩美军。特朗普也曾用撤走驻日美军威胁过日本。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表示，美军驻扎的国家应支付全部驻扎费用，同时还提到如果日本拒绝的话，将考虑撤走驻日美军。对于在同盟国的防卫上经常以撤军进行恫吓的特朗普，日本越来越不放心，因此希望和中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以减少来自中国的军事上的压力。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铁路公司火车司机的罢工行动目前仍在进行中，政府与工会的谈判也继续进行。7号总理与工会代表进行会晤，法国政府是否会答应吸收法国铁路公司的巨额债务，这也成了工会代表引颈期盼想在会晤当中获得答复。总理菲利普会向铁路公司宣布什么呢？总理周一的会晤激起火车司机工会代表们的期待，这些代表要求在国家盖瓜承受接收铁路公司的赤字，但至今毫无迹象他们将如愿以偿。法国总工会 CGT 的总书记马提内斯周四肯定地说，十天前这项双方的会晤还是不可能的，如果总理改变意见，那表示他有话要告诉我们工会。他也特别要求对于国家接收铁路公司铁路网部门的约500亿欧元的债务，什么时候收，要收多少钱，如何接收，都要有明确的说明。铁路网部门就是铁路公司基础建设的经营管理者。铁路 UNSA 工会领袖也说，我们当然是在等候对法国铁路方面财政上的可持续性的信息，我们是带着诉求去与总理会晤的。2周前总统马克龙宣布说，从2020年1月1日 起，国家将循序渐进地将铁路公司收归国有，但他只确认一点，说自从明年1月1号起，现今的国企铁路公司将变成一个无记名公司后，则将无法让国家吸收其债务，因此也就必须被政府放掉大部分的债务。根据专家的估计，约350到400亿欧元的债务，届时就得立刻宣布破产。但对于这笔约400亿的债务，法国政府将接收多少，而且以何种的速度接收呢？这笔债款是否会安置在一项损坏性的结构中呢？行政当局至今一直未披露他们的计划。总理在4月24号给各工会的信中说，希望在参议院开始讨论之前才提出这个对未来铁路系统的经济大规模改革计划。要指出的，参议院将在5月29号进行公听会的审核此案。5月7号工会与总理会晤，就是为了要这项序列启动按钮。但总理进入这项工会期望的新细节说明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行政当局还受到另一个情况的限制，也就是在5月23号欧委会必须正式宣布法国是否脱离赤字过度庞大的方案程序。欧委会在2009年对法国展开这项程序，谴责法国赤字超过欧委会的规定。马克龙是迫不及待地等着欧盟宣布这项决定，他的目的是在增加法国在欧盟的信用度及影响力。然而政府在其4月中旬交给欧委会所制定的法国2018-2022的稳定计划中绝口不提上述这个主题，如同国会议员吉洛德在这份资料的报告中强调的，接受这项铁路公司的债款将对法国公共赤字及债务产生立即性的冲击。很清楚的，即使法国政府计划分成10年来吸收这项400亿欧元的铁路公司债款，法国公共债务将在方案启动前一次性的列入会计账里，这占了国民生产毛额的2个点数。在等着找到能够把吸收这项债务后对于欧盟要求标准所造成的冲击降到最小化的方法之前，根据2个消息来源指出，法国政府将决定在5月23号之前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以避免在最后一分钟违反欧盟的规定。工会与总理的会晤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对债务处理更明确的说明了。法国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佩皮6日的星期天在法国文化电台指出，他认为还是可以有修法的空间。一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的工会人员说，菲利普总理不会招聚所有谈判各方却不发表一个或是一些宣布项目吧。而菲利普总理的这些宣布项目可能只涉及到一些原则性的项目，例如未来几年当中对用来铁道网翻修新建工程所做的预算的增加，或是进一步说明进行的日程表。因为政府并未被逼到墙角，断断续续的罢工运动干扰到乘客，大大的损害到铁路运输业务，但却没能让整个法国瘫痪，参加罢工人数比例也逐渐的减少。现在行政当局就以拖待变，打赌这项罢工行动的气数会逐渐的消耗殆尽，这将可以让参议院加速对法国铁路公司改革案的审核。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中国时装定制业者怎么组织起来？民间行业协会能为业者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这是最近在巴黎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的中国时装设计师、中国泰山玉商家和法国高级工艺家之间的论坛，让我们再次看到的议题焦点。前几年，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为从事定制服务的中国时装师在法国找到销售和展示的窗口，为他们在媒体上争取能见度，同时通过法国时尚业的公关为中国设计师办秀办活动做参谋，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随着从事定制业的中国时装师找到自己的投资以后，一个一个独立的开展走秀展示、销售和宣传，对在海外起中介作用的高级定制委员会的依赖开始减小。这个时候，高级定制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议题。泰山玉工艺品和珠宝是中国泰一集团这个具备多种投资业务的综合性集团开展的新业务。他们在泰山玉石的原材料上具有很优越的采购地位，同时他们与中国玉雕界的工艺美术大师李伯生密切合作，在中国原料、中国工艺和中国文化附加值的道路上一点一点的探索，试图说服投资市场和收藏市场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的开拓性思维和投资回报潜力。但是把过去作为工业添加剂的泰山玉石转型升级为高级工艺品和珠宝，采用中国目前已经泛滥的精品业附加值建设的套路恐怕会失灵，因为套路严重老化，很多思路和宣传语已经衰败到陈词滥调的地步。在这个时刻，泰一集团与高级定制委员会合作开办这个论坛，一方面支持高级定制委员会继续把行业里还没有得到足够投资的定制业成员的工作像展览一样再次推介给法国媒体和法国的时尚界，另外一方面尝试请法国的高级工艺家为泰山玉工艺品和珠宝开辟附加值建设的新路子。尝试和探索的道路上也会有初级阶段的特点，比方说泰一集团的艺术总监李伯生夫人钱月生在论坛上问法国工艺家能不能尝试像中国工艺大师那样的工艺方法来塑形。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创新，实际上是在问法国工艺家能不能应用他们不擅长但是中国工艺大师擅长的技术。这好像很给中国工艺大师面子，但是给论坛的原始动机，也就是说给泰一集团开辟新的附加值建设的渠道，设置了有难度的预后。因为只有把中国工艺大师不具备的工艺引进到泰山玉里，让法国工艺师们发挥他们独特的专长与中国工艺家不一样的专长，泰山玉的工艺多样性才有可能，由工艺多样性带动的文化附加值的多样性才有可能，由文化附加值的多样性吸引多元化的国际收藏家才有可能。那么帮助泰山玉与法国高级工艺师互动和中国的服装定制业者有什么关系呢？高级定制委员会还不具备法国的行会那样的历史传统，作为民间机构，他对自己的运行机制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显然，对泰山玉提供国际公关服务，成为高级定制委员会巩固他年轻的生命力的一个措施。他正在开辟多种渠道，作为对近几年在法国的定制业时装店里为业者提供展示和销售等服务的补充。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宽泛一点，超越就事论事来看中国资本的不拘一格的状态的话，高级定制委员会为泰山玉提供了一个开放的附加值建设的多元可能性。 他把太一集团的团队请到了蓬皮杜法国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的收藏家晚宴，与艺术界的富家值建设的领袖们打招呼。艺术是最灵动的，最有可能在反向思维的蓦然回首中看到灯火阑珊处的。如果资本足够年轻，有足够的繁殖力，又有用不完的激情，那么他一定能注意到高级定制委员会里还没有得到足够投资的业者成员那片有待播种的处女地，很可能会想到如何把定制服装、泰山玉与多元资本集团里的娱乐业在一个魔术般的文化机制里有效整合起来，成为相互激励的资本兴奋剂的。也许从一个看起来联系不多的线索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上海的高级定制委员会在举一反三中创造性的资本号召动能，考证他邂逅的每一个资本游戏家的异想天开天就开的天资与福报。请听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赵倩、太一集团杨明新董事长、太一集团国际主席王岩和太一集团艺术设计总监钱月生专访。
我想是这样，我们这次的这个2018全球匠人峰会是这个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和法国的国家匠人联盟一起共同主办的一个全球性质的匠人峰会。那么主要是在中国这个强调文化自信的这个背景基础下，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全球的这种文化的交融和输出引进的这样子的工作。那么文化是跟时间的这个概念会有很大的联系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它也不是一场秀，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能够呈现的东西，它是一个貌似非常的抽象，但是实际上会要凝聚着大量的这个能量场的啊这样一种东西，一种物质。所以这个匠人峰会其实是我们希望全世界在用时间去沉淀的这样的一些工艺，在我们当代的创新中怎么把它去传承下来，去当代化。那么基于这个基础，我们今年是首届了哈，那么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峰会。那么在峰会里边呢，我想首先我们并不是想要带给中国的企业或者集团某些东西，比方说今年这个太一集团是我们的联合主办方，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要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一个文化和匠心的推广合作的工作，而并非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个集团的这个产品而言。
我听了也看了昨天的这个论坛，那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呢，是又一支中国做玉的这个专业的精品集团呢，开始在国际上开拓自己的新路子。那么玉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呢，你们不是第一家，有些呢像和田玉或者其他的玉呢，在材料本身的附加值上面已经做了非常多年的工作，不是说它的设计其他什么，光是原材料本身就有很多年的这个附加值的建设工作。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太一集团的太玉的话，在原材料本身的附加值建设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呢，对我们太一的泰山玉呢，有独特的认知和感情。就像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在我眼前有一片绚烂的景象，那么就是它。这是一幅世界地图，正好镶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玻璃幕墙上。那么呢，太一泰山玉呢，我们呢试图去尝试，去学习，去进取，希望向全世界不同的人们、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去深刻的学习，了解他们文化当中的魅力。那么呢，我们太一泰山玉呢， 本身呢，它有很深厚的底蕴了。太一泰山玉呢，跟中国其他玉种，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谈到的，我们有新疆的和田玉，我们也有南面的缅甸的翡翠，他们在中国呢都是独领风骚500年。
这正是我的问题，就是像和田玉或者翡翠呢，他们的附加值建设，就材料的附加值建设已经做了很多年了。那么我的问题是，你们在泰玉这个材料上，你们是不是准备在材料上做一个附加值建设，还是呢材料放一边，更多的是做设计上的附加值呢？
您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您非常精准，您的思维是 super 的。那么呢，我们谈到的，其实呢，任何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人文的精神和文化，它都是石头，它都是最普通的物质原料。我们呢，在太一泰山玉的这个发展、学习和钻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了它原本已有的深厚底蕴。那么呢，我们总结一下，有三方面文化的脉络。太一泰山玉跟您刚才提到的其他几个玉种，它有共同的玉文化背景。
谢谢你们，这次节目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的，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在周二群星云集、欢快优雅热闹隆重的开幕式后，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周三进入第二天，各个单元的影片也开始逐步与观众和媒体见面。在今天放映的影片中，中国纪录片导演王冰制作的长达8小时15分钟的新片《死魂灵》尤为引人关注，这也是此次电影节上第一部与观众见面的中国导演的作品。王冰2002年完成的超过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问世后，就进入了国际重要的纪录片导演的行列，也受到各大电影节的重视。他的新片《死魂灵》也继续写实的拍摄风格，关注的对象依然是人，是被历史潮流遗忘的人。摄影机此次对准的是被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打成极右思想，被迫参加加边沟劳动改造的幸存者。据介绍，影片的拍摄时间是从2005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了2017年。共拍摄了超过120位加边沟幸存者。导演这次也是从长达600个小时的胶片中，特地为电影节剪辑出了8个小时的影片，内容是由22位幸存者的讲述构成的。在这些幸存者平常的生活环境中，慢慢的，甚至是困难的，将他们当年的见闻、被压制的那些记忆讲述了出来。这部片子得以让中国反右运动中被迫劳动改造的人以有血有肉的形象出现，而不仅仅是被劳改和反右这些词汇掩盖着的无名人士。王冰的新片和之前所有的纪录片一样，关注的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中国人甚至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记忆。下面就请您收听一段片花，这是一位幸存者对毛泽东所提的5%的坏人说法导致后果的分析。
还有一个主要的逻辑就是当时搞反革命，这样反革命也罢，这个学反过程也罢，和抓右派反右词也罢，继承了个白色之物。这个不能说毛主席就说的就绝对不对，绝对对，因为大体上说这个坏人只能干成白色之物嘛，那就不是太多，意思也就是很坏之一叫做。我们就当时在这个的说地方上，跟下面这些呢就成了绝对的，就是白佛祖。那么你这个单位有100个人里边，就应该出来5个右派，打不出来5个右派，你就是右倾保守。 24就是激发的，应该是一无多少，凡是坏的要反的，他们是需要清理出来的。那屋他有1%，你就抓上他1%。他如果有10%呢，你也只抓5%吧，那不是把10%都清理开了？就十四就是处理问题，所以马列主义的辩证法，那应该是这样的去处理吧。我对5%的比例是这些，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对于自己的拍摄风格，王斌解释说，他一直以来都是根据自身对电影的理解来进行拍摄的，所有他片中展现的人物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的生活都是众多中国平民百姓的写实，而在他的作品中，他也不会试图隐藏什么，也不会去做任何夸张。他说自己在从影18年间，所有的影片拍摄都没有受到过外界的干扰和阻挠。王斌还告诉法新社，在我们周围每天都能看到那些生活十分艰难的人，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不同的是，当他们出现在荧屏上时，他们的命运就会被关注。下面我们继续介绍周三几个重要的单元放映的影片。主竞赛单元在开幕式上放映后，伊朗的著名导演法拉迪的新片《人尽皆知》也进入了影院放映，与观众见面。
Hola, pa. Estamos cerca. La tía Ana nos vino a recoger al aeropuerto.
Joan, ella es mi hermana Laura.
Mucho mejor. Nada que ver con el anterior.
我们提到的是《人尽皆知》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心理惊悚片通过离婚导致的精神转变到突发事件带来的困境，继续围绕家庭裂痕展开极富现实主义的深入思考，从一个家庭悲剧再现西班牙的往事。这部影片也是导演第三部入选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是否能够捧走金棕榈大奖当然也值得期待。在主竞赛单元放映的还有两部分别来自俄罗斯和埃及的影片。俄罗斯的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影片《盛夏》发生在列宁格勒，时间是摇滚音乐风靡一时的80年代的一个夏天。年轻的音乐家维克多受到大卫·鲍伊的音乐吸引，并尝试在摇滚乐团上闯出一片天地的故事。埃及导演邵凯的处女作《审判日》讲述的是一位已经被治愈的麻风病人寻根之旅途中的遭遇，直面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慈悲，并且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个家庭、一座避风港和些许人性。在一种注目单元，今天也有两部影片与观众见面。第一部是该单元的开幕片《顿巴斯》，反映的是2013年爆发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战争，取材于战争亲历者所拍摄的一些视频，导演希望借此重现顿巴斯的战争。另一部是肯尼亚的新生代导演瓦努利·卡尤的影片《拉菲奇》，这也是肯尼亚的影片首次入选官方评选，大胆地涉及到了同性恋这个主题，主角是两个在竞选期间被彼此所吸引的女中学生，而他们的父亲却是政敌。这位导演表示，在肯尼亚同性行为是有罪的，最多会被判处14年监禁，所以拍摄这部影片也会触动许多传统的东西。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到此结束，明天的同一时间将为您继续介绍一些精彩的影片，欢迎您届时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释放3名美国人，特朗普今天前往接机，特朗普3天内公布特金会时间地点版门店除外。美国下周起即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发展核武后果严重。马来西亚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赢得大选，禁令生效，中兴主要经营活动被迫停止，中日海空紧急联络机制下月启动。喀布尔2间警察局遭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向叙利亚发射导弹。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